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今天是加拉太书的第16篇了。先看加拉太书6章第7节，这是上一次我们也读过的经文，一起来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你种什么就收什么。对了，我上一次有让大家读第8节，你喜欢读就读一遍吧。来，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上一次我跟大家讲这句话，人种什么就会收什么，多半都被人用来指责比较负面的东西，就是你如果种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你的言语、你做的事、你的态度等等，你的生活习惯这些，有一天你也会收一个不好的后果。可是我觉得这句话为什么不能把它用在正面的事上呢？我们神的儿女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在福音里面得到了自由，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的生命要结出什么果子来。你想要种什么，你想要收什么，你就可以去种什么。我们再看加拉太书5章22、23节，这是我们最近几次在讲的圣灵的果子。保罗用圣灵的果子来讲到神给我们的产业。22、23节，一起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最后再读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吧。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一起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就是我们的主讲到温柔的时候，他说温柔的人会承受产业。我想在这里说承受地土，并不是指的地上的世界上的房地产，而是神的产业，属天的产业。一定要想办法认识跟经历这一件事，这是跟世界上的原则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你要在地上得着更多的产业、更多的财富，你大概不能够太温柔。可是主耶稣讲的是属天的产业，长存的产业是更要紧的。让我们学习经历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要承受产业。其实温柔本身就是产业，因为它是圣灵的果子。你拥有温柔，那就是你真实的产业，那是带到永恒、带到天堂去的时候，在天堂会有始祖的喜乐、满足，跟温柔有关。你有温柔的人，你就会有这种真正的满足，也就是那会是天堂成为真正的天堂。温柔本身就是产业，温柔的人会得到产业，可是温柔本身就是产业。在永恒里面，你拥有温柔是特别有福的事，那是天国的样式。温柔跟硬心相反，对吗？硬着心，什么事情我总是要这样，总是不听别人的劝告，任何时候我想怎么样就要怎么样，这种态度跟温柔很明显的是 相悖的。我们这一段时间讲加拉太书，前一阵子我们讲生命记，我们都提到这一件事，就是后来我们的主对于摩西的律法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评注，他说神所以借着摩西给他们有一些繁复的规条诫命，是因为他们的心硬。你记不记得是自己说的？对硬心的人，神常常只能给他们律法诫命，要做他们行事的准则，但是他们硬心的人当然不是那么容易遵守神的诫命法则。所以硬心的人差不多只有一个命运，一个结局，就是常常会遇见神的审判，就是这样。可是温柔的人不一样，温柔的人会进到基督的自由跟丰盛里面，他会很自然的更多的选择神的道，合乎神心意的事情，那是温柔的意思之一。你不会用奴仆的态度来服侍、来工作、来生活，你会像神的儿子一样，像一个儿子一样，你是承受产业的，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你是在经营那个产业，你认识这个产业，也会经营这个产业。所以这是主为什么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他们一定会承受产业，因为那是一个经营产业的人。我们常常把温柔跟另外一个东西放在一起讲，就是谦卑，对吗？可是很有趣啊，圣经里面讲到谦卑的时候跟温柔很不一样。你有没有注意过，谦卑虽然那么重要，它并不列在九种果子里面的一个，圣灵的果子没有提到谦卑。可能有一个原因，谦卑主要是一种认知，是一种态度，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照神所示的认识他，照我们所示的认识自己。当我们有这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很快就进到一个谦卑的态度里面。所以你知道果子是要栽种栽培，然后有一天会结出果子来的，对吗？但是谦卑不需要经过这个，谦卑任何时候，一个特骄傲的人，他也可以在一瞬间内就变成谦卑。当他好像醒悟过来，决定要采取这样的态度，按着神所示跟我们所示的来行事为人，当我们采了这个态度，立刻我们就进到谦卑里面。所以才会有这种话叫做降卑啊，意思就是说神可以立刻让你变得谦卑，它不是一种果子，对吧？它可以被降卑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也许我们本来有一个骄傲我们并不知道，忽然遇见一个挫折，我们就谦卑下来。我记得我初侍奉主的时候，认识一个家庭，他们没有信主，可是那个妈妈喜欢来聚会，来聚会因为要跟我传一贯道的道理。那个时代一贯道还是禁教的时代，所以他不会提这个名字。可有一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的儿子在工作当中忽然发生意外去世，他就是一个儿子。我们去看他，好像是他的父亲吧，讲了一句话，人不可以搞，听得懂吗？就人不能够，想他意思，人不能自以为很厉害。所以你看，可以因为发生一件事，立刻人就可以降卑。 英文有像这样的 humiliate， 那就是那是一个立刻可以进去的动作，跨一步就可以了。所以谦卑是像这样，在这一方面，穆恩德烈他的认知显然也是这样。他写的那本书，那本小书《Humility》谦卑，是教会历史上被认为写到谦卑最好的书之一了。在那本书里面，他这样写到谦卑，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能够带到神面前的东西，温柔是哈，温柔是你的产业，当然是可以带到神面前。那谦卑不是，它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神要赐下的东西。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能祷告的等神赐给你谦卑，谦卑是你自己愿意取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提到主耶稣说他谦卑自己，自己降卑，存心顺服，对吧？所以谦卑跟顺服都是可以你存心的。当然你还是可以为这个祷告求神帮助你这一件事，可是你不能以为那是等着神忽然赐下一个什么东西你忽然就变谦卑了。谦卑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可以帮助，你可以求神帮助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来。哎，我继续讲穆安德烈说的，他说谦卑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带到神面前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可以求神赐下的东西。他说谦卑乃是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毫无所能，然后真正看见神是一切，于是我们就让路，退后半步，让神真实成为一切。这是穆安德烈对谦卑的基本的定义，讲得很好。所以谦卑是我们随时可以自取的一个态度。可是当我们这样，我们常常愿意取一个谦卑的样式，在这一方面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逐渐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圣经把谦卑跟平安放在一起，你有没有注意过？当你心里面有不平安的时候，也许你应该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什么不谦卑的地方。圣经把谦卑跟丰盛的平安连在一起的，所以当我们采取谦卑的态度，我们容易结出平安的果子来，容易结出爱的果子来，容易结出温柔的果子来。所以你如果要说那是谦卑所结的果子，也是对的。可是温柔，如果我们要更详细的讲它，那么温柔跟谦卑不太一样。温柔是一种人的天性被神驯服，所以他常常需要经过一些操练，总是要经历一些不太容易的事，就是那些让你觉得神怎么给我这种环境的那些事。可是那些事常常就是能够在我们身上制作温柔，结出温柔的果子来的必要途径，那是被神驯服了。当然那一定要我们自己愿意。有学者认为温柔这个希腊字 pros 这个字意思是一个被驯服了的野兽，被驯服了的野兽。你羡慕不羡慕你的生命被神驯服？那才是真实的自由。你以为都不要有什么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叫自由，那才不是了。你真正进入温柔的样式，那才是真实的自由。当然温柔并不是柔弱的意思，我们想到温柔很容易想到一个人就是讲话有细声细气的，所以温柔比较会跟女生连在一起讲，对不对？如果有男生被说成温柔，可能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有点娘，可是不是的， 真正圣经里面的讲到温柔绝不是这样。我喜欢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为温柔这个字下了一个定义，他说的很好，他说什么叫温柔呢？温柔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还有后面这一半，哦，那是真正温柔的意思。你想想看，一匹驯服了的野马会变成兔子吗？不会的，它仍然像野马，像马一样有力量，它可以上战场，可以做很多的事，对吗？嗯，那是温柔的真意。我觉得像在印度加尔各答做穷人事工的德兰修女 Mother Teresa， 她是这一方面很好的一个典范。你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温柔谦卑的一个人，他是已经成为举世知名的人的时候，肩负很大的一个事工，很大的责任，可是他对任何一个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最贫穷、被遗弃在街上的人，他用最大的慈爱温柔对待他们。他自己很注意这个，我相信德蕾莎修女在讲到圣餐的时候，她把它跟温柔连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这样做，后来我在主领圣餐的时候不时的提到她讲的话。她说，但愿圣餐的温柔常常存在我们心里。她想到圣餐，讲到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他特别想到的就是温柔。那是对的，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对待人的，用最大的温柔来对待包括最不配的罪人。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德蕾莎修女才不是整天就是这样子，那个样子才不是的。她有时候面对有一些记者问他话，或者是直问他一些事情，你知道记者常常喜欢想办法给你出一个难题，要考验你，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的观点到底是怎么样。或者有时候他面对一个很特别的场合，比方他可能不止一次被邀请去美国的国会对他们演说，在那个时候他常常有非常有智慧、有睿智的，而且有的时候甚至言语非常犀利的回应人家讲的话，你知道吧？嗯，所以他有那一面。我常常觉得他是亚里士多德对温柔的定义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该不该生气的时候不要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那就是温柔，一个被驯服了的野兽。我觉得一个温柔的人，你拥有这样的果子，拥有这样的产业，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常常是专注的。温柔的人生命才会比较专注，硬心的人不会的。硬心的人有许多他执着的事，有许多他在意的事情，温柔的人不是，所以给他吃什么东西他不太在意，旁边的环境发生什么不太搅扰他，他心里面有另外真实的专注，而且是专注在值得专注的事情上面。一个温柔的人，他的心不会倾向于背逆神，他一定是更走在神的道里面。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被神的道托住的，是神在治理的。你一旦合乎神的道，你很自然在世界上就会生活得更平稳的，那是很自然的。这样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他很自然会投身于爱、恩慈、喜乐、信实、公义等等这些事，因为那是神的性情，那是神的道。他整个心、整个生命都投注在这里。我许多年传道，一直没有办法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真实的明白这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生命可以这么单纯， 这么专注，整天想的就是这些事，爱、喜乐、安息、恩慈、良善等等。你听我讲过很多次，对不对？你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要以恩慈相待，并不过分。我一定不对人家说尖刻的话。每一天都想到好几次，要常常喜乐，不要让一点乌云、郁闷的心这些留在你心里面，并不过分。因为那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专注。你知道，专注是很重要的事，专注带来能力。人类差不多200年前，人类开始学会把蒸汽所带来的力量集中管理。我想很多年前，人类就懂得烧了开水，这样通通通，那个力量可以让水壶上面的盖子叮叮当当跳。可是差不多200年前，人类才第一次学会把这个蒸汽带来的力量集中管理，这结果就是发明了什么蒸汽机，那就带向当年的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样式。19世纪，到了20世纪中叶的时候，人类学会让电循着一或者是零的选择，它用的一个硬体就是用半导体是细，是不是？我们有时候把它叫电晶体，来引导资讯的走向。它刚开始其实就只是可以或者不可以过这样而已，这边可以过，那一边不可以过。你知道电脑的原理是从这个最初开始的。我读书的时代，我学物理的嘛，我们有一门课叫电子学，然后有另外一个课程是专门做电子学的实验。电子学实验快要结束的时候，老师要我们做一件事，每一个同学都要做，就是制作一个 Geiger counter， 就是盖格计数器。那个简单说就是把电子学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一或者零的选择，那叫二进位，对不对？想办法把它变成十进位才有用嘛，我们的计算是用十进位算的嘛。你知道什么叫十进位嘛？哈，人类开始学会把电在他们的管理底下，循着他们要走的方向走，使资讯也能够这样，就产生了20世纪的电脑革命，也一样大幅度的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样式。你知道温柔也是这样，温柔就是我们的力量被驯服了，所以被约束、被掌控，能够集中运用，那你才能够成功更伟大的事。所以圣经明确的讲，温柔本身就是很有力量的，温柔可以折断骨头，对吧？这是圣经的话，对吧？箴言里面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想到能力，想到圣灵充满，想到圣灵浇灌，想到圣灵的大能，但愿我们这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我们想到圣灵的恩赐的运作，圣灵的大能的运行的时候，不要把温柔抛在一边。我们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今天有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有圣灵的恩赐能力的人，他们有的时候说的话跟做的事，有的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有一些粗鲁，有一些张狂。虽然他们也带来一些能力，可是可能他们对于另外一个伟大的属灵的能力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就是温柔带来的能力。 试试看，听见别人说的话，看见别人做的什么事，不要那么急着做出反应，不要急着去反对或者批判或者去责备，而自己回到里面试试看，想要学习，想要经验温柔可以带来怎么样的能力，用温柔的态度来面对这些，试试看。一个温柔的人不容易因着别人怎么样对待他，环境怎么样的变迁，他自己就被搅动，他比较不会。因为温柔是他自己内心的东西，是一个果子，是一个产业，是他自己拥有的东西，他并不需要依附于外在。一个人不能说我没有办法温柔，因为我有这样的婆婆，没有这回事。温柔那个不叫温柔，温柔是你自己可以拥有的东西，那是神的产业。所以我们的主就是像这样，无论什么环境他仍然是温柔的，对吗？所以温柔很显然跟血气是相对的，温柔是圣灵的果子，而不是情欲的果子。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会从圣灵收永生。要结出温柔的果子，你如果真的有心要结出温柔的果子，为这个事情祷告，你心里就要有祷告完就要有一个预备，神可能会安排你不是挺喜欢的环境，好像你一定要遇见不容易的环境，你才有可能结出温柔的果子。摩西，圣经说他是为人极其温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对吗？他是在一个遇见人不断的顶撞、藐视、误解、攻击当中造就出来的，对吧？你如果羡慕摩西的温柔，你也应该要羡慕他遇见的环境。主自己当然也是这样，我见过那些结出了温柔的果子的人，他们拥有温柔的产业，你跟他们在一起会觉得舒畅，会觉得愉悦，会觉得有一种饱食感。因为那是果子，你可以吃得愉快又吃饱它。所以温柔不是很柔弱的，而是你的力量被管理的。圣方济会有一位修女，她会写诗，她有一些诗句很被人喜欢，她在她的一首诗里面有一段话专门在讲温柔。她说圣经中的温柔意思就是一匹良驹，就是一匹好马，全速的奔驰，可是在主人一声令下，他虽然惊愕却立刻停止奔跑，那叫温柔。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种东西？神能不能这样对待你？或者神能不能有的时候记得别人这样对待你？你全速奔驰，在主人一声令下，虽然你觉得诧异，你并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你却可以立刻停下来。这位修女说，那就是温柔的意思。希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年轻人，在更年轻的时候被神驯服，这是可能发生的事。你可以在年轻的时候被神驯服的，在教会历史上有好些人，他们就是像这样。你并不需要等到80岁才会有温柔，我告诉你，你没有在年轻学会温柔，到了80岁也不会温柔的。你其实体力已经不行了，你还是可以很不温柔的，你同意吧？所以它不会自然形成的。 好，我们来讲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是什么？节制。我们容易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也就是大家都不太遵循的东西。其实你不见得很知道什么是节制。我们有的时候说第一个果子叫爱，爱好像把其他果子都包含进去，其他果子都可以算在爱里面。这也是圣经说的，所有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可是我觉得保罗提到的最后一个果子，我们也稍微能够这样讲，就是他也可以把所有的果子都包含进去的。现代人以放纵、没有约束为荣为乐，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挣脱，传统上从我们的父母甚至祖先传留下来的，无论道德或者宗教的制约，这些约束，他们认为那些东西伤害了人权。其实放纵本身才真的是做奴仆，他才不是真的自由。因为你做情欲的奴仆，你并没有得到真自由，也通常不会有满足的快乐。我不认识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可是我从来不认识有放纵的人会有满足的快乐的，我没有遇见过。他们寻求刺激就要越来越刺激。来，我对孩子年轻人说一点话，孩子不想听父母的，他想要更自主，所以父母说什么我就反对，他们称这个叫做自由。那怎么会是自由呢？你跟着父母跑，你知道吗？父母说什么你就要反对，这怎么叫自由啊？你告诉我是什么叫自由。所以我跟你说，长大的意思啊，并不是你可以脱离父母的管辖了，不是的。长大的意思是，现在父母管辖你的时候，照他们去思考怎么样对你好，这样来管你。可是长大的意思是，现在这件事由我自己来做，什么是对我好的，我自己来思考，自己来做这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劝做父母的，孩子不上道的时候不要念他，你念他，他就会把所有的专注、所有的精神、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智慧都用在怎么对付你身上。可是你不说话，让他有机会自己去思考他的人生，他想要怎么过，他想要收成什么，他就要去种什么，他怎么经营他的产业，那才叫做自主自由，对吧？所以真正的自由是你会自己去思考、去判断、去斟酌，然后做出决定来。所以当你想要使用你自主的权柄的时候，也意味着你要开始担负自己的责任。因为你做什么，有一天承受那个后果是你自己。我再讲一遍，长大的意思并不是从此可以脱离父母的辖制，而是长大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要自己去思考、去经营自己的产业、自己的人生。你会认真的去斟酌，主动的去选择要怎么做或者不怎么做，这就是节制的基本的意思。节制，所以节制不只是说东西不要吃太多啦，晚上不要太晚睡啦，不是只有这样。节制是一个伟大的事，是我们经营的，因为是圣灵的果子，是要成为神的产业，是我们有一天在永恒里面我们自己拥有的东西，没有人能够夺取的。 当有一天你被放进第二殡仪馆，你仍然拥有的东西，这就是节制的意思。为自己的生活做出伦理的考量、道德的考量、智慧的考量，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这个智慧，帮助我们结出这个果子来，节制。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希腊文原文里面包含有适中，就是合适、中肯、适中、合宜，甚至包含有礼貌的含义。再讲一遍，节制这个希腊字，我们新约圣经原来保罗是用希腊文写的，他用的那个字意思包含了适中、合宜、礼貌的含义。想想看，如果节制是圣灵的果子，意思是神也拥有，对吗？你要这样想，你才会对节制有更正确的认识，而不要把节制想成是一种限制，不是的，好像是一个束缚，不是这样，因为神也拥有这个。想想看，神至高无上，却有这个属性。他跟人立约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节制的表现。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约束底下，他跟人立约吗？他跟人说，如果你怎么样，我就一定会怎么做。当他应许人的时候，那是给自己一个束缚，你知道吧？那是节制的含义。我们神做神的儿女，被神的儿子买赎释放的人，可以跟神一样成为最自由的人，不受任何的约束，可是也同时成为最受约束的人，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自由自主使自己浮在一些约束底下。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那样，后来才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不是妈妈叫我要早一点睡，而是我自己觉得要早一点睡，那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才叫节制。妈妈叫你早一点睡，不高兴，跟妈妈斗气，然后本来你要两点睡，因为妈妈讲，最后你变成一点睡。妈妈本来是要你十二点睡的，好，你一点睡了，那并不叫节制，那个对你的生命不会有多大的好处的。只有你自己选择这个就会不一样。所以追求爱是一种节制，你知道吧？我让自己在一个约束底下，我无论对待谁都要以恩慈相待，这是一种节制。我常常喜乐也是，管他发生什么事，我一定不要让那个郁闷不准了留在我身上，那是一种节制，那需要力量的，需要很大的力量的，就像生命成长的力量一样。无论听见什么事，无论时局怎么动荡，我们里面有一种安息，神的安息，那是一种节制。我选择要这样，你要不要认真这样过生活？殷勤的、持续的去撒下这些圣灵的美好的果子的种子，经营这些神的产业。因为你知道，你经营这些至终是我们拥有的，你不是替别人经营，对吗？你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老板，建设公司的老板，他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工匠，年纪大了，预备要退休。那老板就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你退休之前，再帮我设计监工一个工程，要把那个房子盖好。你 技术最好，我希望你帮我这个忙，退休之前最后帮我这个忙。那个工匠就这样做。我们平常听的故事是另外一面的，我修改了一下，他很认真的做。完工的时候，老板把房子送给他，那是为你自己盖的。我们听的故事常常是在警告人，那个人就随便乱做，结果没想到是为自己盖的。可是我喜欢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的情节，我们神的儿女应该像这样。神今天要你遵循他的道，你干嘛反对啊？因为你做的那些事，就有一天是你自己要永远居住的地方，哎，是你的产业，是你天堂的家。你怎么样经营，你今天怎么经营你的心，那一天你就会住什么房子的意思啊。嗯，让我们像这样来经营神的产业，栽培圣灵的果子，这样你就不会只是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园子没有看守。你在这圣经的话看一下，雅歌，所罗门的歌，圣经旧约的雅歌第一章第六节吧，后面的一句话开始，他们开始来，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好，你一定要避免这个。这些日子你听我讲加拉太书，讲到圣灵的果子，你要不要决定以后再不要这样，不要把你所有的心力都放在看守别人的葡萄园上，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你的事业啦，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看起来好像都是很重要的事，你那样做有可能会使你生活得更舒适等等，可是要分一点心来看守自己的原则，就是你自己的内心。嗯，如果你能够这样，有一天收成的时候，你会把1000舍克的归给我们的主。雅各是说归给王了。来，我们来看雅各的第八章最后几节，第十节吧。第十节开始，不是啊，第十一节开始，所罗门在巴黎哈门有一个葡萄园，他将这个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十二节，现在这个女子在她生命的很成熟的情况，她提到，这个离开她第一章，她开始明白要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有可能过了40年了。来，我们来读，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归看守果子的人。我不知道这看守果子的人是谁，是他自己吗？我不太晓得，有可能他自己，也有可能不是。即使不是，看起来好像他自己无所得，才不是嘞，所有这些都是他得的啦。这就像那些人在主的宝座前，他们发现头上戴的冠冕是主应许给那些得胜者的生命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可是他们会做一件事，他把冠冕拿下来放在主的脚前。当他们放在主脚前的时候，你想到冠冕是属于谁的？还是他们的，可是也是归给神的，对吗？那是一个完满的生命，你羡慕不羡慕这样？嗯，那我们留意看守自己的葡萄园，那个叫节制。哦，年轻人，我刚刚这段话都是为年轻人讲，你有注意听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走天路的人都应该像奥运选手一样，诸事都有节制。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到27节，一起来读这段话。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
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师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声服我，免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在这里为节制做了非常重要的诠释。节制，一个奥运会的奥运选手，我想他在饮食、在休息、在使用钱、宴乐，甚至男女的爱情上面，他都需要节制，你知道吧？保罗说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那个时代他们得的冠冕是桂树叶子做的，所以叫能坏的冠冕，现在不是的，现在是不太能坏的，是金牌哦。他说他们有节制，我们也要学习这样的节制。节制英文圣经常常用一个字来翻译节制，这个圣灵的果子叫 moderation， 你看过这个字吗？ moderation moder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在行动、思想、感情上都不粗鲁，不走极端，动静合宜的意思。 moderation 这个听起来也很有温柔的味道，对不对？事实上温柔跟节制这两个果子是相关的。Moderation 意思是在行动、思想、感情上都不粗鲁，不走极端，动静合宜。有的英文圣经翻节制的时候翻成 temperance， 看过这个字吗？ temperance 是不是？我再拼一遍 temperance temperance， 这个字，这个英文字也一样，有不放纵、不任意、安静、有耐心。有的人甚至认为这个字有温和、温暖的意思 temperance。可能 temperature 跟气温跟这个字是相关的字，好像诸事都有节制，保罗说的。比方，我们可以得着，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不要那么有节制比较好，你要多得一些比较好。圣经有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些事不要有节制，他说要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乐上加乐，荣上加荣，现在没有要我们有节制，所以你可以得着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可是你在聚会中或者在办公室里面，你不要常常手舞足蹈的，因为里面那么喜乐，也不要发出太突出的声音来。一个有节制的人，他会在某一些场合，他会让喜乐更沉淀在内里，与神同在的至圣所里面。所以其实节制其实不是说什么事都不要做得太过，而是你不放纵、不任意，你有一些斟酌，你自己会主动的要求自己，好像有一个约束或者一个法则那样，那叫做节制，要把它做得适中合宜，有礼貌，让神和人都喜悦。你殷勤服侍主要有节制，不要一头钻下去，然后把自己搞得焦头烂额，很多事情都不能够兼顾，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而服侍。我再提到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德兰修女，我刚刚说她是温柔的一个代表人物，
节制应该也是这两者特别的相关。他曾经对一个神父这样讲，他说：弟兄，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不是关怀穷人，而是爱耶稣。他自己整天在做的就是关怀穷人，他没有迷失在其中。他所有做这些事不是一个事工，而是因为爱耶稣。可是另外一方面，殷勤服侍主不要有节制。我们的主没有，他曾经服侍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吃饭，以至于他的家属来拦阻他，你记得吗？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这样。台湾的使徒马偕博士说：宁可烧尽不愿锈坏。就是像这样。从英国来的华中使徒杨格飞，在中国57年，只回了英国3次而已。在50周年的时候，他说：如果神再给我50年，我还是要全部的为中国。他这样讲。戴德生的说法我们讲过，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如果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像这样一位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岂会太多吗？那就他这一句话完整的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好像没有节制的服侍，可是有一个节制在那里，力量是集中的。他知道他为什么而做这些事，让你的生命有这些东西，好不好？不要只是放纵，也不要只是很吝啬似的什么东西都收在一边，那是圣灵的果子。到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林也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将来我到了天堂，在天堂的人将常常看不到我的脸面，只会看到我的后脚跟。他说：因为我会摊在天堂的城墙那里，看着下面的傈僳族，他们就是这样。可是这些人都知道，他们所有这些忠心殷勤的侍奉是为耶稣。所以他们会跟保罗一样，有一天当神的时候到了，他们没有办法继续这些事的时候，他们不会在那边坚持想要延长这些事情，他们会轻轻的放手，然后转向他们的主，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些，这就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不是在律法的要求里面做这些事，乃是在没有律法禁止的情况里面，我们自己斟酌思考，想要经营这些产业，以温柔为荣为乐，以节制为荣为乐。试试看，我们揣摩一下，找到这样一条追求的道路，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1B。